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这一次节目我们一直在查考参孙的故事，从中学习了不少属灵的功课，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不可以与罪恶纠缠不清。参孙本来所拥有的潜能却被他糟蹋了，查克老师要在今天的节目中分析其中的原因。尽管参孙失败了，神仍旧向他的彰显丰富的恩典。好，请翻开士师记16章17节，请查克老师分享在参孙生平中最大的胜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士师记第16章。进入今天节目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扼要的回顾一下先前我们讲过的内容。我们讲过参孙的力气是在于他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因为在参孙还没生下来之前呢，耶和华的使者已经向他的母亲宣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同时告诉他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孩子的头发，也不可以让他喝任何用葡萄制成的食物酒，或者是制成别的食物，因为这个孩子生下来要当拿西尔人，是归给神的，从出生起就要分别为圣归给神。这就是参孙力气大的秘密所在，我是归给神的拿西尔人，我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啊，这就是他力气的源头。因为他分别为圣归给神，或者是说因为他是个拿西尔人，从来没剃过头发，因此呢，他告诉大利拉，我一直是归给神的拿西尔人，从来没有用过剃头刀剃头发，如果我剃头发，那么我许的愿就会落空，我的力气就离开我了，那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参孙呢，把心底的一切秘密都告诉了大利拉，他向大利拉敞开了自己。而圣经说这一次呢，大利拉知道参孙向自己敞开了心中的秘密，他把真相告诉了大利拉。于是大利拉跑出去对非利士人的领袖说，这回我们捉到他了。于是他们聚集起来。这回呢，大利拉又让参孙放松自己，让他睡觉。你也许会想，哎呀，这个愚蠢人，你会以为他应该料想到的呀。你知道吗，大利拉已经使用过他所说过的所有方法了，参孙应该知道他肯定会这么照做的嘛。参孙被过去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前几次他的力气很大，所以呢变得过于自信，他就睡着了。当他在大利拉的大腿上睡着的时候，有个理发师来剃了他的头发。士师记第16章20节，大利拉说，参孙呐，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梦中醒来，心里说，哎，我要像前几次一样出去活动活动身体了。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只要参孙遵守誓言，耶和华就与他同在，尽管有时候他做得不对， 尽管他的道德品格有很大的弱点，但是只要他遵守誓言，不离弃耶和华，耶和华也不会丢弃他。然而他却背弃了誓言，在这个时候他走迷了路，甚至连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他也不知道。通常呢，总是有一个伤害人的属灵盲点，尤其是当你在仇敌的领域里无所事事的时候，你啊很想跟罪恶玩一玩，在敌人的阵营里面呢玩玩游戏，有可能走迷路而离开了神，因为你呢太沉迷于自己的活动，而真的不知道神的恩膏已经离开了，神的能力已经不再覆庇着你的生命。因此呢，你有可能会被自己的属灵状况所欺骗。圣经说，如果我们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很多人对自己的属灵情况呢稀里糊涂的，参孙呢就是看不清自己真正的属灵状况。圣经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因为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他，所以他就软弱的像个普通的人一样。而这个人呢，曾经一度用一个不像武器的驴腮骨就击杀了1000名非利士人，可是现在呢却被几个人抓住了，拿一根棍子啊把他的眼睛剜了出来，又用铜链捆住他。他们呢带他到加沙，把他投入到监狱里，让他在那里推磨。你能够想象那是多么枯燥的工作呀，整天在推着一根木头转转圈，哎，那真是很悲哀的人生。你再也不能看见东西了，你现在里面是彻底的绝望了，没有任何丝毫的希望可言。这就是参孙当时的光景。史诗记第16章21节说，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了他的眼睛，带他下到加沙，用铜链拘锁他，他就在监里推磨。我要指出，这也许是一个人放纵情欲，活在最终的最活灵活现的画面之一。罪的最终结果就是让你根本看不见神的真理，看不到神的存在。其次呢，你会被罪的势力所捆绑，发现自己啊处在一个毫无出路、完全被捆绑的光景之中。开始的时候也许觉得好玩极了，哎呀，觉得很刺激、很兴奋啊，有很大的乐趣嘛。但是过了不久，这玩意儿就辖制着你。尽管那种兴奋的感觉不如从前了，但你还是继续玩，因为你没法摆脱它，你没法停下来呀。因为你发现自己已经被罪的权势所捆绑了，罪就变成了一块大磨石，你开始讨厌自己，讨厌自己做的事，却没有出路啊，你没法摆脱它。一旦你陷入到了困境中，生活就变得很悲哀，毫无希望。你觉得继续走下去也毫无意义了，你活在痛苦中，在蹉跎岁月。所以参孙的光景恰恰描绘出这么一个画面，显示出一个被罪恶所影响的、毫无节制的过着满足肉体私欲的人的结局。史诗记第16章22节说， 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恩典。参孙已经失败了，他本来有权利可以成为伟大的人物，他本来有权利可以拯救神的子民脱离仇敌的手，参孙本来有权利成为神百姓最有能力和最有荣耀的拯救者之一，而被记录在以色列的历史书中。他的名字可以和大卫以及撒母耳相提并论，他们呢都是以色列伟大的拯救者。可是无奈啊，他没能攻克自己的热情和自己的私欲，而落到了眼睛被别人弄瞎了，又被捆绑，还要被迫推磨的这种田地之中。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福音的信息中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呢都令神失望了，我们都发现自己掉入了陷阱之中，找不到出路。但是神却满有恩典，尽管我们让他失望，但他呢绝不会叫我们失望。尽管我们离弃他，但是只要我们回转来到他的跟前，他仍旧向我们施怜悯，恩待我们。参孙做这么一份无聊的工作，他呢一定有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我能想象参孙在推磨的时候啊，他一定是不断的在思考，思想自己，哎呀，从前真是太愚昧了，要是我以前这么做的话啊，要是我以前这样，哎，他活在对往事的追忆当中。哎呀，一个那么大力气的人，一个那么有能力的人，而今呢，拖着蹒跚的脚步走着，因为他看不到前面的路啊，他瞎了，他彻底的被击打了，到了最卑微的地步。许多时候呢，神必须把我们带到最卑微的地步，好让我们向上仰望。我深信，当参孙的头发重新再长出来的时候呢，他心里一定在想，哎呀，神啊，我要重新再承担起我的圣职，我要再次许愿，但是现在你能怎样使用我呢？耶和华呀，我的所有以及我所剩下的都是属于你的，我要把我生命交给你，就是这个样子，交给你。参孙呢，已经再也不能获得或者得到他以前所能得到的了，他无法再彻底的发挥他生命的全部潜能。但是耶和华呀，至少你可以使用这个残缺的我呀，这个残缺不堪的躯壳啊。这时候呢，腓力士人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他们呢聚集在他们的神大衮的庙里，许多人呢上到房子的屋顶上。忽然呢，有人想出一个主意，说：“哎，我们啊把参孙那个家伙带过来吧。哎，他以前呢害得我们好惨啊，现在把他押到这儿来，让我们看看他瞎着眼睛拖着脚蹒跚走路的样子，让他就跌跌撞撞的走， 我们呢，绊倒他，戏弄他，让我们看看他那个笨拙的模样，我们可以取笑他。于是呢，他们赶紧跑到监牢，把参孙呢带到庙里。当参孙进来的时候，人们讥笑他，戏弄他，他就试着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走动，他到处摸索，因为他看不见呢，所以有人伸出脚来绊倒他呢，他就摔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狂笑起来，他们高兴啊，以往那个复仇的英雄现在竟然变得这样的软弱，这个情景呢，真的让他们感到高兴极了。参孙说：“主耶和华呀，再给我一次机会，只这一次，神呐，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让你的灵降临到我身上吧。”诗人大卫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呢，失去了圣灵的同在。他与八十八犯罪之后，他的孩子死后，他呼求神圣洁他，求神照他的恩典涂抹他的过犯。在他的诗篇中，其中有一句啊，非常恰当的呼求，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参孙呢，这么祈求说：“神呐，让我再次知道你的同在，给我一次机会吧，让我感受到你的大能。”这是参孙的祷告。耶和华呀，求你让我在生命中体验到你的大能，我不想活下去，现在我已经没有活下去的目标了，求你让我同非利士人一起死吧。这就是他向神的祷告。参孙向拉他手的小孩说：“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这个男孩呢，就将他领到了支撑那座庙的柱子旁边。参孙右手抱住一根支撑房子的柱子，左手呢也抱住一根，两手都抱住柱子，说：“神呐，求你让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说完，他就凭着信心开始拉柱子。神的灵降临到他身上，他把那根两根柱子拉在一起了。大滚的庙终于倒塌了，压住所有的非利士人共有3000多人，全被压死了。而参孙呢，也倒在了被压死的非利士人群当中。神的恩典呢，让他再一次经历到神的大能，使他在生命中最光荣的时刻死去了。耶稣在新约圣经中对他的门徒讲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就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参孙呢，就是耶稣的这个比喻一个很好的说明。因为神拣选了参孙做拯救以色列的盐，但是由于他在肉体上的软弱，而使他失去了盐味儿，以致他最后要与非利士人一同被压死。参孙的这个悲惨的故事不断的重演，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许多人浪费了神所赐的潜能。神赋予人不同的天分和才干，可是呢，他们却因为肉体的软弱而把这些天分和才干都浪费掉了。他们在生命中从没成功过，也从没达到神希望他们达到的那种荣耀和大能的生命。许多人的生命故事就是浪费潜能。他那悲剧性的传记内容， 全是关于浪费的生命。他本来呢可以为神做许多事情，他本来可以成为神国中的大能者，他本来可以大大的影响人，带领人信主，但是他的生命却被浪费掉了，他被自己肉体的软弱毁掉了。好了，弟兄姐妹，这回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但愿今天的信息带给我们提醒。我盼望我们能经常保持联系，在主里面互相勉励，交流读经心得。请您留心记下电台最后播报的地址，有空呢就写信给我，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也可以，讲讲你对这个节目的意见和听了节目的感受。好，下次呢我们继续查考史诗记，请您记得留意收听。
由于自己肉体的软弱而浪费了神赐给我们的潜能，是多么可惜。一会儿我们请查克老师回答听众的问题，请别错过。好，回来我们的问与答时间，这里有个听众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我最近去了皮特拉这个古城游览，我听过您谈到这个古城，您说在末后的时代，皮特拉这个古城是非常重要的，请您解释为什么它是重要的。
实际上呢，当耶路撒冷将来被围困的时候，圣经预言撒旦要打开他的城门来接纳这些百姓，敌基督将来要抵挡以色列，那时他将要先立一个盟约，让他可以重建他们的圣殿。但是当他们开始在圣殿中敬拜的时候，敌基督要进入耶路撒冷，并且玷污圣殿，他将站在圣所宣告自己是上帝。这个举动呢，将是犹太人要反抗他，要离开那里的预兆。然后呢，敌基督将要对付那些犹太人，他们要逃到那个岩石的城市皮特拉，敌基督将要派军队去追赶他们，但是地要张开口把敌基督的军队全部吞灭。在以赛亚书第16章提到一个词语，就是希拉，这是指的磐石，可能呢这是指那个岩石的城市皮特拉。所以你在圣经中可以读到，神命令他们打开城门接纳这些犹太人呢等等。但是呢，圣经有相当多个地方提到，在这个特殊的时间里面，神赐给以色列老鹰的两个翅膀把他们背到旷野去，神要在那里保全他们，保全他们的性命3年半之久。
谢谢查克老师给我们做了清楚的解释。下次在本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为我们讲解士师时代道德如何腐化，并且当时以色列百姓的道德观是怎么样受到影响。这是下回的内容，请密切留意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3W.CCR
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